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能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你一起来收听良苑讲台。我是罗文辉，很高兴呢能够在这里和你一起分享神的话语。今天呢，我想跟你一起来思想一篇诗篇，就是诗篇的第100篇，诗篇第100篇。首先呢，我们来读一读这篇诗篇。这篇诗呢是称谢诗。圣经说，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这首诗一开始就说它是称谢诗，就是称颂感谢神的一首诗。我想在我们的听众当中，很多人都会骑自行车。你有没有发现你学自行车，骑自行车的第一天出现什么问题呢？很多学骑自行车的人呢觉得很难骑啊。他们老是东倒西歪的，一会儿呢倒到左边，一会儿倒到西边，骑不来，骑不来。但是呢，我们都懂得骑自行车的人呢，就知道原来呢有一个秘诀，你必须呢抓得住，就是呢你骑车的时候千万不要单单看那个车头，就是手把那个地方。如果你单单看车头的话呢，你以为我看那个车头，如果它往左边倒的话，我就用身体平衡它，我往右边移动一下。如果车头往右边倒的话呢，我就移动我的身体往左边平衡一下。那这样的话，你发现你总是不能平衡这个车子，老是东倒西歪，整个人就会摔倒在地上。那么懂得骑车的人呢，就教我们，你的眼睛呢必须看车头前面的最少20米的地方，20米大概10来20米的地方，然后呢你就发现你的身体很自然就能平衡下来，那你就可以骑着这个自行车很平稳的往前走。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当你的眼睛只是看你最接近你现在的你最实际的事情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整个人呢好像就迷失了人生的方向，你也会东倒西歪。但是如果你的眼睛你的视野能看远一些，甚至看到永恒那边，看看我们的神呢，你就发现纵然在你的身边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发生，有很多让你很伤心很难过，或者让你呢觉得很疑惑的事情不断的发生，你还是可以平稳的走这一条人生的路，因为你的眼睛呢是向前面看的，你的眼睛呢是向着永恒的方向去看的，你要看着神，定睛的看神呢，你就可以走得稳妥了。那这一篇诗篇呢，是一篇我们叫做称谢诗，非常重要，就是呢，当我们看的时候，你会让你的眼睛定睛在神的身上，你 不断的称谢他，你就懂得怎么走这条人生的路了。那这首诗诗篇第100篇呢，有几个方面值得我们去思想。第一，我们要知道原来对神的那个敬拜不是出自人的自发，不是人的自发，而是神主动的呼召。我们去敬拜神呢，不是人自发的，而是神自己主动的呼召。那里头呢重复了很多遍这个当字啊，比方第一节，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第二节，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第三节，你们当晓得耶和华什么什么什么。那下面就没有这个当了。然后第四节呢，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那在中文里头已经出现那么多当字，那么在原文里面呢没有这个当字出现，但是这个当的意思呢也不断的出现，比中文翻译出来这个当字呢更多。那这个当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当不是说当我下班的时候孩子已经睡觉了，当我起床的时候那个太阳还没有出来，不是这个当啊。我们说的这个当呢是指的这个时间。但是呢圣经所说这个当呢就是应当的当。意思是说是神对人的一种呼召，或者说神对人的一个要求，你们应该这样赞美我。你们应该这样进入他的门，你们应该什么什么什么，你们应该什么什么，你们应该什么什么，这是当的意思。那其实整篇诗就告诉我们说，是神呼召我们人去敬拜他。我们常常以为人走到这个礼拜堂去敬拜神，人走到这个家庭教会里面去敬拜我们的主，是我们自发的去参与这个敬拜去侍奉，不是的，是神呼召我们去敬拜他。其实你想想，从人类的历史当中我们就知道，自从创世纪的第三章那里记载人犯罪以后，人根本就没有这个愿意敬拜神的心。人的本性就是逃避神，对不对？好像亚当夏娃他们犯的罪，第一个反应就是尽量的避开神，不要看见神，那是最好的。然后呢从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我们人呢都是要离开神，要逃避神的。神用尽他的方法，通过先知啦，通过会幕啦，通过圣殿啦，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敬拜我耶和华，你们要回到我的身边。一直到新约的，比方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很清楚的说，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神，这个道啊，他也是那个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就是我们这些人呢，这个光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本来就属于他的，但是世界里面的人，就是我们这些人呢，不接受这个光啊。我们叫他，你跑，你走吧，你别过来。那这个是我们人的本性。人是不会自发的敬拜神的，而是神主动的说，你们当敬拜我。那弟兄姊妹，你到底是怎么去亲近神的呢？我告诉你，凭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是根本不愿意去亲近神的。但是今天神已经向我们发出了呼召，他要我们去敬拜他，要我们亲近他，要我们去感谢他。你有没有好好的每天拨出一段时间去亲近我们的神呢？通过祷告、默想、唱诗歌读圣经，去跟我们神建立一种关系呢？在崇拜里面，教会的敬拜里面，我们要这样去敬拜他，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平时呢，我们也通过我们的灵修生活去亲近我们的神。千万不要说，哎呀，最近我的情绪不太好，那我就算了，我不去敬拜了，我不去亲近神了，我也不灵修了。千万不要这样。正因为 你没有这个心情去亲近神，你没有情绪去亲近神，你更要回应神对你的呼召。因为人的本性就是不想亲近神的，但是神已经发出了呼召了。你的回应是怎么样呢？我们在这一方面呢，要好好的学习。
诗篇119篇15到16节，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良苑讲台。
那第二方面呢，这个诗篇第100篇呢告诉我们说，敬拜神的人，亲近神的人呢，他们需要全情投入的去敬拜。全情投入怎么去全情投入呢？你看第一节，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欢呼。第二节下半节说，当来向他歌唱。那欢呼歌唱，还有第四节呢也说，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那这一些字眼呢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那些敬拜神的人呢，他们是全情投入的，他们唱歌啊，手舞手舞足蹈的去用身体的语言去表达他们的那种敬拜。那唱歌是很特别的，这个也是基督教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常常唱歌。其实呢，我们单单用语言说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啊，已经够的，可以的。但为什么要唱歌呢？哎，原来唱歌呢是一种更具体的、更明显的表达心里头那种高兴啊、欢乐那种赞美啊，对不对？那如果你单单用语言来说，神啊，你真好，我感谢赞美你。那比不上你用歌声来说，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对不对？因为音乐呢有高低抑扬顿挫，差别呢可以很大的。那当唱到一些好像刚才唱的你真伟大这样，你真伟大，何等伟大，那跟你用单单的语言说你真伟大，你真伟大，神啊你真伟大，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音乐呢就有这个很特别的地方。所以呢，基督教是个喜欢唱歌的宗教，那就表达说一个赞美神的人呢他是全情投入的。有的教会呢甚至跳舞，那你别以为哎呀跳舞是不对的。我经常听有一些弟兄姊妹就说呢，教会不应该跳舞的，也不应该拍手的，拍掌也不行的，赞美呢应该非常严肃的，安静的坐在那，或者是安静的站在那，动也不动的唱歌就好了。你可以高声的唱啊，你真伟大，何等伟大，但是不能跳舞啊，也不能拍掌，真的吗？其实呢，在圣经里面，旧约当然有很多经文告诉我们说，唱诗赞美呢可以有动作的，好像诗篇，150篇，击鼓跳舞。赞美神，高声的钹低声的那个钹，要弹琴各种乐器来赞美神，就表示呢全情投入的。一直到今天的这个时代，我们也可以用各种方式，包括跳舞来赞美神，这个是绝对好的。当然你说哎呀我不习惯了，好像跳舞不太对，跟我的那个性格跟我的习惯不太一样，所以我不能投入。好，那你慢慢的去适应，慢慢去学。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原来我们的身体的动作呢绝对可以帮助我们表达我们心里面的赞美的，对不对？这个诗篇第二点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对神的那种赞美和投入呢应该是全情的，是身心灵我们的面容啊，我们的身体语言都可以表达出来的。所以我们也应该尝试是不是应该在教会里面用更多的方法，更多的形式，让我们心里面那种赞美能够完全的完全没有阻隔的表达出来呢。多用一些乐器啊， 甚至唱圣诗的方法也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我也曾经听过某一个教会呢，我去过一个教会去讲道，那个教会他们唱的诗歌呢都是我们说比较传统的诗歌，比方说你真伟大这一类啦，又或者说何等恩友啊，何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哒，这些我们都说比较传统的诗歌，他们不是唱什么赞美之泉啊这一类的，都是比较一百多年前的那些诗歌。哎，你以为它是非常传统，一定是非常严肃的。哎，但是不是啊，因为那个司琴呢，他弹的钢琴加了很多装饰音在里头，弹得非常的好听，非常的美，很有内容，也很能呢把那首我们说传统的诗歌把它弹得很现代化，很有美感。哎，唱的时候呢那个感觉很不一样，让人很能够投入这首诗歌里面，它有传统的那个美感在里面，也有现代的色彩啊在里面表达出来。哇，我非常享受那个崇拜的时间。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用不同的方法，用更多的色彩，更多的身体的动作啊，拍掌跳舞来表达我们对神的赞美呢？好好的想想。其实教会的崇拜真的可以有很多形式的，因为人啊，神造的人有各方面的那个元素在里面，我们有内心也有外在那个身体，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全情的投入呢？我们应该全情投入的，好像这个诗篇所说的欢呼啊，歌唱。那个欢呼歌唱呢也表达另外一意思，就是说呢，哎，原来那个敬拜呢跟侍奉是同一个字，所以全情的投入欢呼敬拜呢，就表示说我们要全情的投入我们的生活，全情投入我们的侍奉。因为第二节那里已经说，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在圣经里面呢，原来侍奉跟敬拜其实是同一个意思。你别以为敬拜单单是你的灵修生活，敬拜呢就是你在崇拜里面教会的崇拜，或者是家庭的崇拜聚会里面你才崇拜，不是这个意思。原来崇拜跟侍奉是同一个字。然后呢，如果崇拜跟侍奉，或是敬拜跟侍奉是同一个意思的话，那我就想到在罗马书啊，新约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那里呢，保罗就说呢，我们应该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这样侍奉是理所当然的，这种侍奉呢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是理所当然的一种侍奉。哦，原来圣经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单是在一个礼拜堂里面，或者是在一个家庭聚会里面去侍奉去敬拜，而是呢我们整个人每天的生活都是一个侍奉，都是一个敬拜。因为生活就是一个活的祭物啊，献给神的，对不对？那弟兄姊妹，你想想今天你是怎么生活的呢？你是不是全情投入你每天的生活里面的？我们说我们要活在当下，就是说我们接纳每天我们所经验的都是神带领我们所过的生活，我们要全情投入。很多人呢整天在怨天尤人，就说哎呀，这个人对我不好啊，为什么我会这样子的，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遭遇的。那这种人呢，他们就没有全情投入。这种人的生活呢，就好像一个参加崇拜聚会的人，他们唱你真伟大，他们的唱法是这样的，你真伟大，何等伟大，你真伟大，何等伟大，他的语气根本不是在赞美神，他们在埋怨，他们在嘲笑神，对不对？一个真正赞美神的人呢，他会唱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哇，神啊，你真伟大。那我们生活就这样，如果我们看我们每天的生活是个侍奉，是个敬拜的话， 我们就投入我们的生活里面，哪怕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些人对我们的不好甚至人对我们的逼迫，我们还是投入这种生活里面，用神给我们的爱去活出我们每天的生活，用神给我们的忍耐，给我们的爱心去面对我们所面对的人和事情。那这种就是一个全情投入的敬拜，全情投入的侍奉，是个全情投入的生活了。
诗篇119篇165节，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良苑讲台。
第三方面呢，我们要看诗篇第100篇告诉我们的说的，就是我们人与神的关系是一种非常密切的关系。为什么我们能投入这个生活里面呢？为什么我们能投入这个敬拜里面呢？就是因为神与人的关系是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我们看第3节，第三节那里说，你们当晓得耶和华他是谁呀？他说耶和华是上帝或者是神。耶和华是神，那这有什么特别呢？原因当时的以色列民呢，虽然他们是敬拜一个神的，但是在他们的周围呢，有很多外邦人围绕着他们，还有很多敬拜假神的人，什么叙利亚当时亚述啊，这些人呢，埃及人呢，他们都是敬拜假神的，而且他们是强国。那么以色列人他们要知道，他们敬拜的是独一真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真神，是他们的神。所以这位神呢，不是那些外邦人所敬拜的假神。他说，神说你们要敬拜我，因为我是神，意思是说我是独一的神，不要搞错，我是独一爱你们的神。然后呢，说我们是他造的，这位神呢是创造我们人的神，我们是被造之物。然后呢再接着说，不单是他是独一神，他是创造我们的神，他是这里说我们是属他的，属于他的。你想想，如果你在一个比方说你在北方黑龙江，你的家乡是黑龙江，然后呢你到广州去打工啊，到了广州那边呢，诶，你连广州话也不会说，那里的人呢根本不理你，你到了一个工厂那里去呢，没有人跟你做朋友，没有人理你，没有人关心你，诶，你发现你不属于这个地方，那种感觉是很难受的，对不对？你不属于一个地方，就是你没有归属感，没有人愿意帮助你，没有人愿意跟你讲话，总之你不属于那个地方。那这里说我们是属于神的，就是说呢，我们跟神有一种关系，他不单是创造了我们，我们是被造之物，他是创造主，而是我们是有关系的，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是有交流的，这个是属的关系。好了好了，下面就是说我们是我们是他的民，民就是人民跟国王之间的关系，他是王，我们是子民，这个王呢是管理我们的，我们是受他的管理的，他有一些规则，他有一些法律给我们，我们依循这些法律呢，诶，他就管理我们，我们能够好好的生活，而且非常幸福快乐的生活。我们是他的民，他是我们的王。你记得当时呢，那些以色列民他们来了迦南地以后，他们也觉得，诶，旁边的国家都有王帝，但是我们没有王帝啊。他就告诉这个撒母耳说，诶，你给我们立一个王吧。撒母耳最后给他们立了扫罗成为他们的王，就是因为以色列人认为没有王是很没有安全感的，不行不行，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王。那神就说，其实我就是你们的王，今天的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王，他是万王之王，他也是我们生命的王，我们听他的话跟随圣灵的 教训、圣灵的感动去生活呢，他就能把我们的生命管理得好，我们就能够活得快乐。最后呢，那里说也是他草场的羊，我们是他草场的羊，马上你会想到诗篇第23篇，牧羊人跟小羊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关系，我们走过喜阴的幽谷也不怕遭害，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安歇在溪水旁可以呢吃得饱住得舒服面对敌人的时候也不怕遭害我们甚至呢可以大摆筵席在那个敌人面前呢可以快快乐乐的大吃大喝，因为神赐给我们得胜，这位牧羊人给我们一切的满足，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就不会缺乏，我们一切满足都有了。好了，你看看几个方面，神是我们的神，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于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那几个方面其实每一点呢都可以讲一篇道啊，但时间关系我不能再说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想，诶，原来神跟我们的关系是多方面的，是非常丰富的。我鼓励你每天多花时间跟这位神建立更深入的关系。如果你能跟神的关系越来越深入的话，你会发现神的恩典呢也是多方面的。无论你在什么地方，无论你是什么年纪，无论你今天经验的是什么不快乐的事情神的恩典都是够你用的，而且是多而又多的临到你的身上。当你满满的经验到神给你的这么多的恩典，这么丰富的恩惠的时候，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那很自然你就能全情投入的去侍奉他，敬拜他。弟兄姊妹，让我们都成为一个常常敬拜神的人，也常常因着有神的爱，有神的恩典充满着我们的生命，我们能够活在当下，每天都见证这位爱我们的主。愿神的话亲自帮助你，我们下次再见。
你当街里在神面前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的